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诗篇112篇第一节，诗人说：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约翰福音15章第7节，主耶稣说：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愿我们每天享受亲近神、蒙神赐福的美好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个别带领，我们思想个别带领这个题目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26到35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26到35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》。
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有信心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他会伴我同行， 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五节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腓力就起身去了，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，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他说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？是指着别人呢？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五节。请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三十五节，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五节，经文说道，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五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五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五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个别带领。爱德华·佩森是上世纪著名的布道家，有一个主日疯狂宇宙，台下空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会众坐在那里听他讲道。几个月后，那位唯一的听众跑来找他，告诉他说，那个礼拜天我信了主，因为你每次讲到罪，讲到救恩时，我就四处张望，想看看你讲的是谁。但因为那日整个会堂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没有办法，就只好认真地思考你讲的每一句话，并且省察自己。没错，神个别拯救我们，所以不论你遇到哪一个人，他就是你的宣教对象。有句话说道，每个信主的人都是宣教士，每个还没信主的人都是宣教对象。世界太大，一个人不可能走遍，但我们可以从爱邻舍开始做起。或许你会问，谁是我的邻舍？答案很简单，就是下次你在路上遇到的那个人。当埃提阿伯的太监在读圣经，正需要人解释时，圣灵就把腓力带到他的面前，圣灵也把当初的话放在腓力口中，这位太监就信了基督。祈求神将我们带到他所预备的人面前，神会让你在适当的地点时间跟这人说话，神会借着你口里的话手里做的事向对方说话，他要透过你成就他的旨意。神召我做见证，传扬天父独生子，圣灵赐下主智慧，寻回迷羊到主前，随处忠于所托，就是神眼里的忠仆。
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，花香长漫，但却应许恩典够用，慈爱常在。珍惜每一天，与主心相连。请继续收听《灵命日粮》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今天我们思想个别带领这个题目。忠心侍奉主的腓力是初代教会七位执事里的一位，他是一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而且大有信心的人。腓力的一生都在努力传福音，他以殷勤传福音著称，以后大家称他是传福音的腓力。当腓力把撒玛利亚的工作做起来之后，神突然给他一个挑战。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经文说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圣经说那路是旷野，神要腓力到旷野去做什么他并不知道，但是他立刻顺服。圣经说腓力就起身去了，腓力就立刻启程，唯恐耽误了时间。从这里我们看见腓力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，神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，要他去撒玛利亚他就去撒玛利亚，要他去旷野他就去旷野，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腓力就是这样一个在主里大有信心的人。当腓力起身到了旷野之后，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路加说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不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想到。换句话说，这不在腓力的预期当中。神的工作常常不照着人的理性和经验，神乐意使用我们做成连我们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。腓力在旷野遇见一个有大权的太监，是埃提阿伯人。埃提阿伯就是现在的伊索皮亚。这个太监叫什么名字我们并不知道，他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，所以不是个小人物，他手中握有大权，是一个重要人物。神要腓力到旷野去得着这个人。这个总管银库手中握有大权的太监，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，正在车上念着圣经。你说这个太监又不是犹太人，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礼拜呢？在逾越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这些犹太人重要的节期，除了敬虔的犹太人会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，也会有不少外邦虔诚人到耶路撒冷来礼拜。这些外邦的虔诚人也信独一真神，就像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里边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，圣经说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也是这样一个虔诚人，他从埃提阿伯远道而来到耶路撒冷礼拜，完了以后呢他就要回去了。这时候圣灵进一步指示腓力，对他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贴近太监的车子，就听见他在车上正念着先知以赛亚的书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这表示腓力熟读圣经。腓力对圣经非常熟悉，一听就知道太监他读的是先知以赛亚的书。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熟读圣经到一个地步，当慕道的朋友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一听就知道他在读哪一卷书。在这里我们同时也看见圣灵在当中奇妙的引导。为什么刚刚好是读以赛亚书呢？而且正好读的是以赛亚书第53章，而不是读创世纪，不是读出埃及记。 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是受苦的基督，是弥赛亚信息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分。腓力一听就知道，这段圣经经文在讲耶稣基督的受苦，他就主动地问太监说：“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”太监皱着眉头说：“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”神当然知道他不明白，所以才派腓力来跟他讲解。太监很想明白这段圣经，他心里一肚子的困惑，很想知道这段经文的讲解，于是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路加说，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？是指着别人呢？当机会来到的时候，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腓力用新约来讲解旧约，让耶稣基督成为一把打开旧约先知预言的钥匙，把旧约的奥秘讲解出来。从腓力对于圣经的熟悉，让我们看见要成为一位好的福音使者，必须熟读圣经，要能够把整本圣经融会贯通，明体达用，明白信仰的要义，并且应用在生活中。我们要有传福音的心智，但也要有传福音相应的装备。彼得后书1章3到8节，彼得说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接应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诗篇67篇1到2节，诗人说，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所以让我们分外殷勤，天天向主大大张口，主就必给我们充满。腓力把握机会，从以赛亚书开始对太监传讲耶稣。腓力的解经内容没有记在圣经里，但我们深信埃提阿伯太监，他一定越听心里越火热，而讲到最后，腓力一定会对这位太监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这个太监当下就决定要受洗。使徒行传8章36节到38节，路加说，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看啊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有古卷在此，有腓力说，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。他回答说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感谢神，腓力有火热传福音的心，甘心顺从圣灵的引导。使徒行传8章39节，路加说，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地走路。腓力知道这个太监总管银库，手中握有大权，但腓力对这些一点也没有兴趣。他敏锐于圣灵的引导，继续做主要他做的事，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。使徒行传8章40节，路加说，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腓力马不停蹄，腓力热心传福音。腓力真是我们宣教侍奉的好榜样，主的灵把腓力提去哪里，他就去哪里。 腓力在带领埃提亚伯太监信主的工作一结束，他继续下一个阶段的服侍，太监就不再见到他了。这个太监信了主以后呢，充满喜乐，欢欢喜喜地走路。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彼得和众使徒在五旬节是对群众布道，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作见证，劝勉众人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领受彼得布道信息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如果说彼得所做的是大型布道，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对埃提亚伯太监所做的是属于个人布道，是一对一的，就着圣经慢慢谈，个别带领他。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和带领都不一样，群众布道、个人布道都重要。群众布道一次得到许多人很好，但是个人谈到呢，得到一个关键人物，再借由他得到更多的人，这个功效也是不可忽略的。腓力带领埃提亚伯的太监信主受洗，成为第一位非洲的基督徒。虽然只是一个人，但这个太监他的影响力大得不得了。在中国明朝的时候，利玛窦带领徐光启信了耶稣。公元1600年，徐光启在南京问道于利玛窦，3年后信主受洗。根据可靠的文献记载，徐光启潜心考究生死大事，可惜儒家的书籍里边没有详细说明，他再参考其他三教九流的书也不得其真解，找不到真正的答案，仰观俯察，抚今思古，颇多疑团。明神宗万历27年，偶然间听闻利玛窦的名字，特地来到南京来问道。利玛窦告诉他，天地万物必有一位无上真主化育生成，他是人类的天父，也是大君王，人的灵魂不死不灭，在活着的时候敬畏主行善，则永归天乡与神同在，否则沉沦地狱与魔鬼同群。当时中国民间因为不明白基督圣道，很多人心里主观排斥，对宣教的事工多有拦阻，但徐光启信了主，经由他来解释疏通，信主的人就多了。徐光启因为在民间德高望重，也为日后的宣教工作带来许多方便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个人谈道的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是否把握每一次跟人谈道的机会？保罗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神要施行他的救恩直到地极，让我们每天为着可能遇到的传福音对象来祷告，无论群体或是个人，求圣灵引导我们，叫我们把握机会，用诸般的智慧传扬耶稣基督。我们再一块来听首诗歌《好消息》。
福音就是好消息，传给街坊和邻里，传说耶稣的事迹，信而得救有福气。大家都来传福音，传给朋友和亲戚，靠主恩典不要灰心，因人归主真欢喜。
好消息，传给街坊和邻里，传说耶稣的事迹，亲爱的就有福气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，你要我们往普天下去，使万民做你的门徒，你要我们只管去传，因为有预定得永生的人，他们听见福音就用诚实善良的心持守着，时候到了就信主重生，悔改受洗。主啊，这天国的福音是救灵魂的道，当我们的口不知该如何诉说的时候，恳求你赐下圣灵帮助我，使我有敏锐的心说出当说的话。求主给我一颗愿意理解别人的心，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，能为你多得人。帮助我熟读你的话语，能够适时的解答别人的信仰疑惑。主啊，你说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若是过去我们闲懒不肯传福音，求主赦免。求主再一次用传福音的腓力他的榜样激励我们，调整我们的焦点，叫我们有了感动随即起来。求主借着你的仆人使女殷勤的服侍，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